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7月19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将新恩典赐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读书当中，我们能够从中受益，能够更加认识你。奉主的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7月19日，存心节启示录11章13-14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黑体字强调的是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节经文中的其余的是在预指启示录12章7节的其余的儿女，我认为他也是在启示录14章中的144000人的工作。我认为其余的儿女和144000人为同一群人，这两处都在回应约珥书2章32节，在该节经文中有剩下的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启示录14章，一位代表144000人的天使宣告说，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当然我们经文中的其余人有可能仅仅是惧怕。译者按原文圣经中恐惧与敬畏为同一词，但我想他们更应该是在回应启示录14章7节的信息，就是三天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1章13节中的其余人敬畏神并归荣耀给他，正如第一位天使向世人发出的呼召一样。世上有三种惧怕，第一种是怕经济上的损失。我还记得2000年3月14日那一天，美国的金融市场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与1995年相比，许多股票和共有基金上升了几百个百分比。但是就在那同一天，也开始了长达3年的下跌趋势，投进股票市场所有资金的一半被一扫而空。某家杂志悲叹道，对全能的风险资本家们和网络百万富翁们道再见，向破产的律师们致以问候，专家和财产清算人们快转向吧。好消息就是许多失败的投资者找到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金钱和财富，而是在于神的国。第二种惧怕是怕身体遭受伤害，这种惧怕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健康生活方式或安全驾驶能保证地震、疾病、犯罪因素或其他的因素不会伤及我们。但是神应许要与我们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知道他在掌管着一切，能让我们充满信心地度过每一天，珍视每一刻。我认为第三种惧怕就是我们这节经文所提到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惧怕，能领我们到神的面前。主能使用我们自然的惧怕，就是当我们面临自己无法控制的大事件时，诸如大地震，来领我们认识到他的同在，并让我们希望与他和好。保罗谈到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虔诚的惧怕不仅会让我们承认他的同在，并且还会让我们充满敬畏之心。这里蒋宝林老师在谈到启示录11章13-14节这里说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其余的，这里的其余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渔民，实际上在圣经当中真正的渔民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如果你真的要是剩余的余下的子民这样的词，渔民在圣经当中找不到。圣经当中的我们所翻译成渔民的，中文翻译成渔民的，其实他的那个在圣经当中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其余的都是其余的。所以一看到其余的 往往就会让人那些熟悉圣经和圣经原文的这些专家们和学者们，他们就会想到要看一下它跟渔民这个概念有没有联系。那么蒋宝林老师的结论呢，就是这个取鱼的就是指的渔民。那么在启示录当中，上帝的儿女啊，渔民是用几种表达法都在表达的啊，比如说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啊，龙又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个其余的儿女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指渔民，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其余的儿女哈。然后还有启示录十四章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啊，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是很明显的是属于上帝的子民。那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三十四节啊，看到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那这个其余的算不算是说上帝在地上的这个渔民教会里头的一员呢？那蒋宝林老师的结论是是的啊。为什么？因为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正好让我们看到了三天使信息，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内容啊。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敬畏神，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啊。那么这个恐惧其实在原文圣经里头跟敬畏也是一个词，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那其余的人都敬畏，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那这个其余的肯定就是那些敬拜神的人呗，或者是因着这些灾难而信神的，进入到上帝教会的这些人。所以这其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应该是指渔民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是蒋宝林老师的结论，那我觉得也是合乎圣经教训的。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些其余的都恐惧，恐惧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可以被解释成为敬畏，但是它同时也有恐惧的意思。好，恐惧。然后蒋老师说有三种惧怕啊，世界上啊，一个呢是经济上的损失啊，还有一个呢是身体遭受伤害，第三个就是敬畏神啊，这种是我们对自然的惧怕。由此而产生的对神的敬畏。那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惧怕。那蒋宝林老师意思就是说，不外乎就是这几种惧怕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还怕自己名声遭受损失，总归就身外的、身内的身体的伤害，以及身外的物质啊、名誉啊，还有个就是自然界的这些伤害。那实际上上帝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他都是有着他美好的旨意的。我自己觉得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如果没有那些不好的经历，尤其是在我十七岁那年，如果我们家里没有变故啊，我父母他们不会离婚的话，那我到最后可能也不见得就会那么早就信上帝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中国很早的那篇预言书一样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上帝也是这样子的，他允许一些灾祸临到我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在灾祸当中认识到自己的脆弱，然后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我们外在的一个更高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依靠啊。所以上帝允许一些灾害发生在我们周围。你像我们今年的自然灾害非常的频繁啊，然后天气也反常啊，各种各样的，冰雹啊，什么对流空气啊，强对流空气啊，这之类的，以前都没听说过。什么人在家里好端端的，那个玻璃窗都被吹了，然后人被吹出窗外了，这样的事情以前没听说过。可能也是因为网络不发达吧，这些事情以前没有很快的传播啊。反正现在就是，不管是从网络上来说，还是从我们遭受的自然灾害的频率来说，我都觉得现在神都允许这些，这些灾害临到人，不是他们，不是上帝制造的啊，是因为人违背自然规律产生的这些自然界的这种反应啊。还有就是撒旦也要在最后的时刻来尽量的毁灭更多的人，所以种种的原因，恶的势力，自然界的这些人为造成的这些灾害啊，都让我们更多的更频繁的看到了自然界的强大，看到了人类的渺小。 那江伯雷老师说，虔诚的惧怕不仅会让我们承认神的同在，并且还会让我们充满敬畏之心。好，我们几十年来的无神论所摧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敬畏之心。无神啊，你不敬畏上天了，那实际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你的不敬畏啊，不敬畏生命，不敬畏自然界，所以到最后就是这些不敬畏到最后都会反噬我们。所以上帝就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种无神论的状态当中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来投靠他，来信靠他。我们来看加邦利老师的祷告。主啊，帮助我正确认识到你随时在看着我，我希望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向你负责任。也就是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所以很多事情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神都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这样我们就存着一颗敬畏的心与神同在。阿门。